就圣灵继续我们的分享。我们剩下两堂课哈、哦，那因为有一堂呢，基本上原则上是应该是 Q&A， 那万一如果讲不完的话，我可能要借用你一些时间。雅哥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解释，所以不要想说我有什么答案，我是不会有答案的哈、哦。那我们现在按到第一章的第十二节，其实以后我总觉得雅哥应该长一个比较阔吗，长得比较帅的阔吗，讲话比较轻声细语，来讲会比较像、哦、我这处理处境看起来怪怪的、哦、我们来请看第一章的十二节，这里说王正坐起的时候，我的娜娜香膏发出香味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，我有的良人呢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，我的佳偶啊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好像鸽子眼。这里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啊，奉主耶稣的名在这里来分享。这时候王正坐起的时候，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。但我们都知道王正坐起，这里的王呢是指的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王正坐起，王从来没有退位，好吗？他发出位置，他不会让给你们，这个不用去打造，省了就当一件事了嘛。应该是轮不到我啊。王正坐起的时候，接着呢，他说，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，因为我在这个教会很久，我很爱这个教会，我一心希望这个教会呢能够恢复到我以前所看见的一个教会，而且我也这么相信，我都不相信我就早就离开了啊！我也这么相信，就是叫整个打死我还在这里啊，埋什么埋尸骨一次啊！我总觉得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不济，它有它的原因，不是神的错误，而是我们的错误。我们整个教导，我们整个相信，到最后呢，你会发觉到说，我是没有责任的。我这个人不是杨敏啊，就是我弟兄姐妹，任何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，任何的事情都等候神的美意，任何事情。我们都交托给神，这是我们今天到最后那种信仰的状态，像状态方式。不是听到打电话来吗？不要吓我，正在讲他就打电话来，哎，还好没有亲我，哎，那没有关系，这个没关系，我就很习惯了。在中国大陆讲到的时候呢，那个想起来都是这个是这么小声，是那种流行歌的哈、哦。我这次听我很奇怪，来了唱歌，他是当场他才讲的嘛，就是讲他在底下讲的，大家一直听到。我到最后就有一个要求，我就跟他们当地的传道人说，能不能拜托你们，先跟他们讲关机，要不然我们上台。没有这个习惯了，因为这个是科技的演变啊，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啊，所以你们。手机响的时候呢，你不要紧张哦，要不然哇找，我这个厉害会难过，你就慢思调理的找。好，因为我们整个信仰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啊，好像一切发生的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。今天你看到教会软弱了，啊，我心里明白啊，好，神的家人自己会照顾的，你紧张什么？不是吗？但是这里怎么告诉我？你先来看啊，没有错的，这个全能的事，你娶一个心腹，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腹？啊，不是在上高啦，啊，不是做官啦，一话出来会过去都会过去，会过去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现在是类似这样，对不起啊，我讲台湾的，听台湾的听无啊，不台湾的听无哈，我再讲一次普通话。当你的先生是大有能力的时候，你这个太太呢就说，反正我先生最会啊、哦，所以呢我做都白做的了，因为只要那一句话就好了，叫我打扫这个房子 要三个小时呢？不用啦，靠他啦，哦，他爱我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就祷告他，只要他一句话说干净，就干净了，不是吗？我又何必做得这么辛苦？是不是？其实我们今天的整个信仰呢，是倾向这个现象。所以你跟神之间，你跟神之间很难产生一种热爱的感情，因为我们到最后归结到最后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祷告啊，多祷告，多祷告啊，爱基督，看神的旨意。这里怎么说呢？我的良人为一代，我王政坐起的时候，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。在珍珠教会很忌讳讲我，你怎么还在家里去说感谢神呢？这是靠神的能力的啊，不是吗？连小孩子考试第一名，好多啊，感谢的是神给我的智慧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没有错了。但是你会观察说变成一种公式，我承认我已经被养成这个公式了，我承认。所以我每次写信的时候，我不晓得怎么结尾，真的，人家结尾呢都有他的结尾方式，我结尾呢不是以马内利啦，就是神祝福啦，我好像不会结尾，因为我已经从小被教了，每个东西的结尾都是要一个以马内利，不管你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，反正我就是以马内利。我到今天我有发觉到，纵使我跟我太太打手机啊，打手机抄写四个字嘛，是你叫我拿上海点的。连打手机我最后都要一个写一个公式的话，我觉得哎呀，真的是我跳不出来，我讲实话。但是我们在家小孩是一样，等于是说你整个跟神之间的那种感觉，我不说这个不好，但等到它变成一种不是打从内心的这种感情，它就是不好。他说我的王正坐席上，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，你怎么爱神？所以我常认为啊，一个信神的人第一个要假设什么存在，你一个相信神的人要先假设神这个存在。这个弟兄遇到患难，你要怎么做？你不要说啊靠神啊，神会帮助你，你先不要去想这个，你先将神放在旁边，你看见他这样了，你应该怎么行动？不要一下就推给神啊，不需要啊。我觉得这样的信仰方式比较有它一定要有它内容。你先假设神不存在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今天这个团体是这个样子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啊，靠神！你说你靠神的话，当然不用讲话了，因为当你讲靠神的时候，对方绝对没有办法回答你。我要不试试看，你来问我什么困难？你家什么困难？你随便问，我绝对可以回答的。每一句话都靠神的。多祷告，靠神啊！你又怎么样？你气了气死，你也不能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我完全没有错啊，靠神呢、啊，听得懂吗？靠住了。好了，你觉得很好笑？
肚子饿了要靠神，
肚子饿了就应当别人要靠神，你自己可以吃饭。那个雅各说的啊，你们都是饿的，好没有真的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神会祝福你们的，大家是不会吵着吃饭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很可惜啊。那这里讲的不是嘞，我的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动作的是，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从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。以色列百姓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再来呢，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爱你的神。如果用中文来看的话呢，它少一个字，都用外文看就很清楚，你要尽你的心，对不对？ 中文可以跳过尽心尽心尽心尽力嘛，中文可以这么讲啊、哦，但是外文没有办法这么讲。你要尽你的心，尽你的意，尽你的力，尽你的什么东西，爱自己的身，是不是？不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其实万众皆输。你要尽你的，你不要推来给我。我都觉得说坚持一定很觉得很糊涂啊。我差派你去传福音，你就跪下来说啊，靠你，是吧？你先走吧，你先走吧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倒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们的工作就是祷告，他先走了。他说你去吧，你先走了，我不敢在你前面闯。所以，当耶稣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爱你的神，尽你的心。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，试试看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试试看。当你遇到任何事情，尤其你要爱主的这个行动，你先不要说主啊，帮助我，主啊，叫什么力量，我要做什么事情，先不要去想这个。当做他在，你要怎么去解决？你看到你的兄弟这么困难了，你很有可能变卖家产去帮助他。这个是一个很妙的故事，但是因为有神，你一毛钱都不出，对不对？就神会帮助你的啦，我替你祷告，是吗？好，所以他王正坐起的时候，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。接着呢，十三节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末药，藏在我怀中。当我用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之后呢，接着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末药，藏在我怀中。我今天早上上衣我们要比较少啊，我今天早上喷的香水啊，你要来闻闻看。如果我今天早上喷的香水，我要抱了一束夜来香，当然来闻身体闻到什么味道？那是夜来香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夜来香里面有没有我的香水的味道呢？当然有啊，但你闻不到啊。所以我觉得耶稣讲的句话很奇怪。当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的时候，就会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。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呢？啊，当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他们却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。为什么？所以这是一个，当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，紧接着呢，你要用你的良人为一代末药。唯一道光要藏在你的怀中，放在你的怀中。所以别人呢靠近你的时候，他们所闻的香味，并不是你拿到香膏的香味，而是良人的香味。那他们呢就自然而然会将哇这么馨香的呢归成基督的香气。其实所谓基督的香气里面有三分之一是你拿到香膏。是你那道香膏啊！第四节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，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，一代末药变成一颗凤仙花。那这个香气呢，是越来越浓郁啊。那在什么地方，我的良人呢，成为一颗凤仙花呢？在隐基底啊。这个太难写了啊！隐基底，隐基底是什么地方？隐基底，隐基底的故事是什么？都不知道。扫罗追杀大卫，大卫躲去哪里？隐基底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隐基底是一个乡下的乡下的乡下啊。躲起来的地方，被打到没地方跑，跑去那地方，那个地方没有人，那地方没有人认识我，但是我到那个地方呢，我并不因为没有人认识我呢，我放弃了我的良人，或我不再将我良人的香味放出来，相反的， 到了隐基底呢，我的良人成为一颗奉献吧。我们今天的信仰基本上是在人的面前可以做得很好，但是当你远离的人群，尤其你所熟悉的人群，像我在法国的时候，因为常常有这种旅行客房旅行团，我当学生的时候有时候去帮他们带，有时候去翻译厂商的时候替他们翻译，我有感觉，我总觉得说他们在那个地方的生活都是左样的，不正常啊，左样的生活，他们这样的生活呢，绝对是不可能在台湾出现的。但是来到法国巴黎呢，周围都没有人，只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学生，所以他们尽他们所为的。有些人的要求呢，觉得说怎么有可能？你怎么有可能要求我做这些事情？替你做这些，因为他不讲话了。所以我们信仰上有时候可能会这个样子。你在这个地方过得很好，但是离开这个教会，没有人，那这个地方没有人，开始赌博了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了？不过圣经讲是相反，是相反的。我来到越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我将基督的香气放得越显，越显。所以圣经里面就许多这样的故事。第一个，约瑟。当约瑟来到埃及地，什么人认识他？没有。他的神怎么要求他，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约瑟呢，却在那个地方将他的良人当作一颗凤仙花放出来。虽然呢，这个丹尼呢，是约瑟这么的持守道理，还是被下到监狱里。虽然亚伯在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的时候，亚伯兰、亚当，说姓亚的，亚当、夏娃、该隐、亚伯，你男朋友先睡好，这四个人当中最好的是谁？亚伯最有信心，奉献最好，结果死得最惨。你愿意接受？今天我们在我们周围，如果有人的遭遇像亚伯一样，你会怎么评论他的信心？啊，这块肯定是神不喜悦的，要不然怎么会自己发生，对不对？他那奉献是虚情假意，要不然怎么会被杀掉？所以你仔细看哈，其实圣经有许多这样的故事。那神最喜悦的是最近的，所以有神就讲说，还是不要太喜悦我哦，要不然像这个约伯被神那么喜悦的话，怎么其实还要杀死他？爱我一点点就好，不要爱我太多。人到最后这样子一种害怕，要讲真的，我有时候会哇，如果太好的话，人家当魔化就被折磨得很惨。不过同时回过头想，爱到深处不愿意。其实当你爱到个程度哈，别人看你是在受苦，但是呢，你是乐在其中，不是吗？你说哎，你怎么这么辛苦？没有，难不倒我的海南呐、啊。你就觉得很甜美啊，很甜美。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很坚强的话，别人看起来那种患难好像很大，其实不是大。亚伯被杀了，他继续说话，对不对？继续说，该盖就吓死，哦，亚伯还说话。所以我想说，我们的信仰哦，应该达到一种，你到了隐基底的时候，能够放出更大的香气。这是不圣徒呢，这我们从约瑟啊，或者从这个亚伯拉罕，或者从但以理他们几个朋友都可以看到哦。那我们就回头来看十二节跟十四节。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拿拿香膏发出香味来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中，我有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土堆中。第十五节，因为他所表现的是这么的大的爱情哦。良人就说了：“我的家伙啊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好像鸽子。” 我对中文圣经的翻译唯一的就是说可惜就是这个眼啊，什么翻译成鸽子眼啊，他说你的眼好像鸽子，他没有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啊，鸽子眼就像我这种眼睛好看吗？当然是不好看的啊，所以一想到鸽子眼就不是那么好看，那就好像鸽子蛮漂亮的不是吗？啊，那我们这个眼呢是多多的了啊，因为有前面的表达，也有前面的表达啊，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。那接着呢，加尔又回答说啊，我将你像一袋墨药藏在怀中，我尽了我心，尽我力，尽我意来爱住你的神，来爱我的神。那所以呢，良人就回答说，我的加尔啊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情不自禁的讲两次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呢像鸽子，你的眼像鸽子。鸽子所代表是什么？当然这是我们知识的啊。鸽子代表它的中心，代表它对它那个窝那个家的仰望。你无论将它放到什么地方，它的眼呢都是向着它本来居住的地方。你看奈比啊，奈比它被放的那么远，它每天开着窗户面向一个山门，他看不到一个山门，他是开着窗户面向一个山门祷告。所以我想说，这个丹尼他这个人哦，也是有够固执的。当国王下命令说三十天不可以向别的神祷告，你丹尼就乖乖祷告，这什么样子？难道神会因为这扇门而主角听不到你的祷告吗？如果我们想象丹尼若将门关着祷告，谁能够做到？没有人看，那他就是要开窗户，所以我想说，我这个人个性应该是很固执嘛。我就是开窗给你看的，开窗啊。然后他的这些总管啊，就在旁边竖一下，呱啦呱啦呱啦，然后就挤出去啊。你看抓到毛病了。我有一次啊，参加婚礼的时候，又有姐妹跟不受教育的人结婚，在另外一个地方结婚。那个时候呢，在中国嘛，在中国的时候，哇，中国那很远，我站在旁边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因为他年纪比我大，他年轻人，好，过来吧。”我说：“做什么？中国。”我说：“好，他在中国，然后中国的背，哎，过来，他就过来，我就把手举起来，被咣走下来，接到领导去告退。那时候我们关窗户嘛。”关灯，找不出来。好了，那没有关系了。所以我总觉得，我们今天那种忠心啊、纯洁啊，我们失去这种很纯的一种心情，其实你做任何事情都已经失去纯洁的心。比如像我第一次要来我们这边现实的时候。人家警告他说：“你不可以去。”被警告呢，甚至在高中场的时候，结果呢就被拆散了。所以他一个人来，你如果还记得的话，高中场就有这么一个人，唱，虽然是难听的，但是也是很感动。我也知道那一次都是唱的，那一次很难过的。到第二次呢，他还是来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我们今天整个信仰都被打扰，因为有人在规定你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虽然你知道你是在敬拜神的，但是人家会解释成很多你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去说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所以你到最后你真的不晓得怎么信仰，不晓得，好像说你如果去做这个事情呢，你如果去参加某某长老的这个讲习会，很好，感谢主，你们都热爱神。热爱圣经的道理，那就参加杨某某的讲，起码你们都是那粉丝，你要歧视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到最后你就不想去参加，为什么？因为会被冠上个粉丝。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很单纯的信仰神，没有办法。我们内心里面对神的忠心，加上许多人为因素的考虑，到最后算了。你纵使想要对神忠心，你觉得啊太复杂了，算了。 洋人对加尔说：“你的眼像鸽子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因为你的眼像鸽子。无论你到什么地方，纵使危险那么的大，这么多人在窥探你，你也知道说一开窗祷告你就死定了，你也知道。但是呢，你不管，反正我要死要死在对手中心，我不能因为外在的因素的影响失去我对神的敬拜，不可以。我宁愿因此而死，而不愿意因为逃跑而活。”所以他开窗。所以我想单一给他打开窗户那个心情，他打开，他说从楼下来就偷看，他不晓得偷看了一下，开窗，然后跪在窗户门口，这样你才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向这边上敞开，你的眼像鸽子，对我非常的忠诚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无论环境怎么险，你的心、你的眼都像鸽子。所以这个眼睛啊，我们如果看到第四章，看第四章啊，第四章的第一节，四章第一节，我的家啊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，我的家啊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在帕子内。好像鸽子。那我们再看第六章第五节，求你调转你的眼目，不要看我，因为你的眼目使我心乱。求你调转你的眼目，不要看我，因为你的眼目呢使我心乱。你看这三个，这在雅歌里面描写这三个眼睛的感情，神对他的圣徒，尤其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圣徒的一种感觉。你可以说他的梦，什么梦？我多么的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家，这样一个伴侣。他的眼像鸽子，他的眼呢在帕子内像鸽子，他的眼呢看着我呢，让我心乱跳，让我心惊乱。所以你就想这个感觉多深，在帕子内像鸽子。第一个，你的眼像鸽子，第一号，第一个现象是眼像鸽，第二呢是在帕子内像鸽，第三呢是惊乱。我们就来看这三个眼所投射出来的感情有多么的不同。第一个，你甚美丽，甚美丽，已经是对神相当忠心。但是第二个呢，在帕子内像鸽子。我们来请问一下，第一个跟第二个到底哪个感情比较深？如果他的眼睛是六十度观，第二个眼睛呢在帕子内也是显出六十度观，那请问哪一个比较强？第二，对不对？鸽子跟帕子，你鸽子跟帕子，你看东西是模糊不清的。新郎新娘的结婚的时候要，我觉得也蛮奇怪的，进来是帕子看不清楚啊。说好，嫁给你再打开，咚！一个是打开进来，说好可以，咚，盖下来，要不就没了。好，这个我不起来，好，可以嫁给你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啊，要改口。所以你的眼在看我们，在这个事情第四章。第一次让这些古圣徒其实看着模糊不清。我们今天的信仰跟使徒来比较，今天什么叫做神的祝福？事业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不是吗？神所爱的必祝福。所以你今天如果生病了，什么最近有个姐妹得了癌症，你知道传道人怎么说吗？你们都不相信。所以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？ 他们怎么会这么不定义，将这些不信的事情都是当作你信仰一定的问题，要不然你会遇到这个问题。我们看什么时代，我们今天正式教会在 台前的见证一定是事业发达身体健康，不是吗？你看什么时代，家业被抢，没有一个人因着信仰活下来，一个被杀，一个又一个被杀。如果这个现象放到我们今天来看的话，这批人都是神不喜悦的人，要不然怎么会信不信的这么信吗？神怎么会这样开路？一定是神不喜悦才会遇到这个问题。所以你回头想，那些使徒所听到的耶稣的应许，跟我们今天所听见的耶稣的应许是完全一样的，但他是一层怕死，看得摸不清。神的应许没有一句话成就在神手上，没有。他们从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就以保罗为例子。他从信了耶稣之后，请你告诉我，他在世上得到什么好处？你今天所认为神祝福的，他哪样有？他哪样有？没有，一样都没有。身体不健康，听说了哈，眼睛很痛啊。然后呢，家业也没什么家业，又在监狱里面。他到底有什么东西？他信了主，他到底得到什么？一样都没有。但是我们今天见证的时候呢，都他感谢神了，身体有力气，说神所爱的他被祝福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神就祝福我了，怎么样怎么样？那是没有啊。但是这些人在帕子内，他们那种爱主的心，让神感动。说你的眼在帕子内，好像鸽子一样，那种忠心的程度比古代的人又胜了一筹，更加的深。那种忠心的更加怎么样？虽然至少是一百条光啊，要不然呢，不可能透过帕子来这个曙光，对不对？第三个阶段来到我们这个阶段，因为末世嘛，这个心腹应该是装饰越来越整齐。我们这个是哪个主观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这个，你看着一眼啊，他心就乱跳，会吗？你有没有被看过？你们有没有被人家看到心跳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陈教授有没有？啊，雅青当时看你说你心有没有跳？
没有。
没有。其实哈，那种感觉很好。当一个你很爱的人，你很爱的人，或是他爱你的人，当看着你的时候，你心会跳，好像触电一样。哎呀，没有，不要看，不要看我。哎呀，不要再看他不好吧。但有两种，一种是流氓，看人干，啪一下。他是有感觉，因为他好像自己看到他的心，然后他心跳一下，更猛。那么多人看到，我都不去打，我只打你。那另外一种是感情太深。我记得啊，我的不是太小孩，我的小孩第一次发烧，烧到十几度，40度出头，怎么样都降不下来。他像烧了两神无神，两眼无神。那我跟岳芬在旁边听了祷告，哎，束手无策了。那时候是学生，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啊。他那个眼神哦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，那种无助，要是无助了，好像一切都交给你了，一切都交给你了。因为我一个小孩就发这么烧了，怎么你们这个父母叫我生下来又不能保护我，哇，那个心如刀割啊。所以那眼神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，我还很不记得。你看我现在想说，眼睛都要掉下来，那个掉下来。你有这东西，所以求你掉的那一部分要看，因为你的眼部呢使我极乐，因为这个爱太深，这个爱这种交通太强了，我承担不起，承担不起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啊，应该是达到像一种地步，一种你看着他，他心会乱，心会乱。他看着你，他感到说你怎么有这么美的眼睛？ 洁，这么忠诚于心，这么纯洁亮净的灵体，那他禁不住的说：“我的教啊，胜于你，胜于你，因为你的眼呢，像鸽子。”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节，看第四节，在第四章，第四章的第九节，这是良人啊，就是主所说的。我的妹子啊，我的心腹啊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眼看，用你象征到经验夺得我的心。我的妹子啊，我的心腹啊，你的爱情何其美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高原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啊。第九节，四章的九节呢，就是第四个阶段，在第三章。不是第四个阶段，这是一个在第五章之前的一个景象。他我的妹子啊，我的心腹啊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眼睛看，你用眼睛看，用景象上那条项链就夺了我的心。其实神如果就是爱的话，母亲是爱，这个没有人否定，对不对？母亲的爱多伟大，多伟大！我们从小到大都歌颂她。你想一个妈妈对孩子会怎么样？你就想神会怎么样对待你？就像我刚讲那个小孩子，我那个小孩，他眼睛一看我，我整个心都被夺掉了。这个声音的回响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太大声了，还是因为我身边的物品？不要没想那边，那不然我这样放在后面的，不可以面对面。好了，我就放在后面了，可以放上。我没有把握。好，当你说神就是爱，你可以想象，你去想象。这是我们现在很缺少的。我们这个教会，我所爱的教会，我所长大的教会，今天给我一个感觉，它是已经是审判太过习惯了，动不动就是动审判权，审判权。所以我常说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告诉我说神赐给你审判权，你留下什么人对什么人罪就留下。我说神也讲一句，你释放什么人就释放什么人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不施行释放权？为什么只是要施行得罪权？为什么如果你是真的能那么相信神给你这么大的权利，能够除罪，能够除名，为什么不胜？为什么如果你真的这个权利的话，你有是这个除死罪的，叫什么除名的这个权利的话，让他下去，今天今世下地狱哦，将来出名，你是从此开始下地狱了，不是以后的。我这五个人决定就下地狱了，哇！说想起来真的可怕。我也曾经在这个小组里面，好，给你下地狱，那时候觉得都疯狂了。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真的是，神也给我们释放权，为什么不释放？一个父亲。难道是以他的儿子一个接一个被推到地里面为满足，说你看我都没有权利，还是要用爱一个管？神就是爱，如果母亲是爱的话，你看母亲那个对孩子的那种敏感，只要孩子稍微一个眼神，母亲的心就软化掉了，不是吗？这里呢，你看神啊，神怎么跟他的子民说？我的妹子啊，我的心腹啊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眼一看，用你向上一条经验就夺了我的心，所以我相信神的心呢是可以夺过来的。你不要将它当作高高在上的神，你将它当作是你恋爱中的那个对象，你的恋人啊，他是你的恋人，他爱你爱的要死，你也爱他爱的要死，你绝对有办法夺他的心，绝对有办法。 你不要讲他是一个审判官，你要跟审判官谈恋爱很奇怪的。
他动了，哎，你死了，哎，你这句话讲的是不正经，那这个就很难。
那你看，所以我们来回头看这句话。当我念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想到十本，十本啊、哦，尸体丸他被打死是很快的事情，很快的事情。他虽然靠着圣灵的能力讲解死神的道理，但是这些百姓呢不听呢，不听，耳朵蒙起来啊、哦。那他们看到尸体丸的脸都变成铁死的脸了，都已经变了，他们都看见了，没有人相信，对对，都看见了。明明知道说这个人是属神的，他们都看见他的脸变成铁死的脸。还将他推出城外打死，所以我总觉得说神机骑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不要以为说神机骑士就能够感动你，不会。当这些人恶起心来要整你的时候，要给你死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你神在大的工作在你身上，他们还是一样愿意出去打死，一样。耶稣也是一样啊，他们什么都看见了，什么都听见了，还是将他推出去给钉死。好，尸体丸要被推出去的时候。石头打在他身上。圣经记载说哈，在这之前，尸体丸呢，他抬头一望，然后呢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天就开了。那天怎么开？不知道，是不是天有那个门啊？我讲，我们现在看着天啊，是不晓得怎么开。说我想天开是怎么开啊？现在都晴天嘛哦。如果说是阴天的话，天就开，就云就散掉了嘛。啊、哦，天开了。如果那天是晴天的话，尸体丸一看天怎么开？可能好像盖子一样，好像尸体丸一盖子，打开了，天就开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尸体丸眼看天就开。当被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一个祷告：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灵。你想神会说啊，等一下我再看看，看看你生死簿到底怎么样？不会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对神的感情很深的时候，当你爱主爱得很深的时候，你的一个眼可以夺取他的心。你只要前一望，他离开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你望他的眼，就像你没有办法忍受一个孩子受这么多的苦，看了你半天，你还当作没看见呢。这个不是我们的神的手段，不可能。连你当妈妈的，只有万分之一神爱的人都受不了这么一望，何况神怎么可能？所以我们都忘记了，忘记了神就是爱，那个爱是你难以去想象的，难以去想象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都已经被阻绝了。我们最记最清楚是什么？我小时候记最清楚的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六章跟第十章，你们有没有记清楚？哦，如果故意犯罪，在一个赎罪祭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若得知正道以后，就怎么样，怎么样？所以你每天战战兢兢，你整个信仰是什么？就是害怕有一天被审判。所以会给我一个想象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今天有权利决定要不要洗，将你洗，我宁愿选择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条路太痛苦了。你还没有洗礼，我天天跟你讲神的爱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太痛苦了，我一切的罪过了啊！等到你洗礼起来的时候，我天天跟你讲审判，你再怎么样，这就是审判你；再怎么样，这就是审判你，不是吗？所以我宁愿你不要受，真的，我宁愿你不要受洗，因为你受洗了，你完全品尝得到神的爱，你已经再听不见那个爱的声音，听不见了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。应该不是这样的，神的爱是你难以想象的，除非你要他，除非你放弃他。所以我觉得说希伯来书所说的呢，是你放弃了真道，你离弃了真道，而不是你偶然所犯的过错，不是的。你完全离弃，连你认为说你悔改，他可以赦免这个观念都没有了，那就完蛋了。只要你还存有一个希望说他应该可以救我，那你还是可以。得到什么？就像在西结书所说的嘛，神说你必定死，神跟恶人说，你若相信了，那你必定死了，你就离开了，就必定死。你若说我就是不会死，你怎么样？我要悔改，那神一定会救你。 所以从这几个点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神所寄望我们的，从六十烛光到一百烛光，到这边的四千烛光，你一看他，一看他，哇，你要看我，你要看我，因为你看着我，心会跳。那么看回来，雅各书，雅各的第一章的书。这是我的骄傲啊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脸好像鸽子。第十六节，我的良人啊，你甚美丽可爱，我们以青草为床榻，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，以松树为船子。这里呢，他谈到说，这是加尔的回答，就是西户的回答啊。我的良人啊，你甚美丽可爱，我们整个爱情的基础是什么？以青草，以你的话语为床榻，以我的信心跟对你的信赖呢为松树的栋梁跟船子啊。这个里面怎么解释？随便你们啊，随便你。那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啊，一个信仰呢是相互建立的。不只是神的条件，人也要付出他的条件。如果人对神没有信心、没有忠心、没有爱心的话，这个信仰建立不起来。光是靠神给你的，你没有办法建立。第二节，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我是杀人玫瑰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”这个他分段分的不是很好啊，他应该是二章的第一节呢，是放在第一章的十六节接着下去的。就是这个洋人所加尔所说的话，他说：“我是杀人玫瑰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”这里讲的呢是女的了啊，这是加尔说的话。但是我们到底是呢将它放在洋人的话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是谷中百合花啊，杀人玫瑰嘛。耶稣杀人玫瑰，耶稣怎么是杀人玫瑰呢？杀人玫瑰一出来就太阳晒就没有了。是苦中的百合花，他这是因为前面呢主在赞美，他说你是美丽，你是美丽。他的回答说不是，我没有那么漂亮啊、哦，我只不过是杀了玫瑰，昙花一现，开了一下，刚好被你看见，你过两天来了没有了，没有了啊、哦，我是杀了玫瑰，我是苦中的百合花，我是苦中的百合花，什么人看见过？没有人看见过呢。若不是你来找我，谁知道我在那里？我是百合花，说不定呢。但是呢，我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没有你，我就没有这样价值。我们台湾有许多的山，山里面有许多的百合花，有许多漂亮的东西，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你没有见过，它有它的价值吗？没有，是吗？是等到你去看见它了。哇，怎么这么漂亮？然后拿回来给大家看，它来显出它的价值。所以这里呢，这个良人，这个叫他就回答良人所说的：“你是美丽，你是美丽。”啊，没有了，我只是谷中的百合花，只是呢杀人不会。第二节，二章二节，这个时候良人他的回答，良人的回答。看我的家偶啊，在你之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，这是他的回答。家偶自己很谦卑的说：“我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没有人看见。”良人说：“不是的，在我的眼中呢，你是荆棘里的百合花，你不是谷中的，你是荆棘的百合花。虽然有许多的患难在你周围。”虽然你的环境相当的艰难，但是呢，你还是不顾一切的长出你的花朵来。这个是树嘛？这花朵抱到了抱回来的。你还是穿过这些荆棘长出来。所以这两个对话啊，你就去想，别说哎没有了，我只是谷中的百合花，啊不是啦，你是荆棘的百合无端地方。你是谷中的百合花，啊不是的，你是荆棘的，荆棘中的百合花，你就知道说这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欣赏力是多么的美好，多么的美好。 那接着呢，良人就回答哈，加我回答第三节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。我的良人，好像呢，苹果树在树林内。什么叫做树林？树林就是高大的树树嘛，对不对啊？那苹果树呢？你们有没有看过苹果树？
有
哈、哦。苹果树呢是小小的，不是吗？在这里啊、哦，苹果树。他说我的良人呢是树林里面的苹果树。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？如果人家告诉你们啊、哦，你好像树林里面的苹果树，是在讲你雄壮威武呢，还是讲你说弱不禁风？当时古时候的圣人，我们早上说过了，我们的神在他的眼中，在外邦人的眼中，他是没有办法抓住他的百姓。外面的神非常的高大，所以一批一批的人都出去了。虽然那么多人涌向树林，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有高大的神，他们都去了。但是我呢，我坚持我的良人，因为我的良人在树林里面，在众神之中，好像一棵苹果树。他的叶子稀稀落落，我在他的底下还是被在照到，还是被太阳照到，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苹果树下，我能够享受你苹果树的甘美，有生命。这也是我们常常忘记的一个东西。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财，我们要智慧，我们要才能，我们要健康，什么东西我们都要更丰盛。所以我们不断祈求神让我们更丰盛，我们只忘记了生命的丰盛。你哪一次的祷告是说主啊，求你让我生命更加的丰盛？这个东西好像从我们的信仰消失了，我们不再知道说我跟神亲密，我来到神面前，或是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是为了什么。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呢得的更丰盛，这是他的应许。他没有说我来是要叫你更发财、更有智慧、更有能力、更加健康，他没有说过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传道人呢都替他开支票，来信耶稣呢，保证你生意兴隆、智慧充足，然后才能更好，然后身体健康。耶稣没有保证过，耶稣只保证说你生命更丰盛，生命更丰盛。你要选哪一个？当许多的财物在你面前，跟那个生命的丰盛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们今天就忘记了，后面的树林，它带给你许多财智才能健康，这是拜偶像的特色，它能够给你很及时的回应，能够给你及时的回应，它比较不能给你的可能是生命。所以你看那种外面的神啊，他们为什么能够那么吸引这么多的人？既然有他们特色，你也不能否定他们的能力。他们所求的，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个回应，才能够这么有效果解释。但是我们这个神呢？其实我们这个神，他并没有保证这些，并没有。他保证的是什么？在世上你有苦难。但是在我里面你有平安，苦难里面你感觉到平安，在苦难当中你能够感受平安，这表示说你生命不够丰盛。一个生命不够丰盛的，他不可能在苦难当中感受平安。所以当你能够生命丰盛的时候，其实这些自然而然就丰盛了。别人可能是要100万才能够丰盛，但是当你生命丰盛的时候呢，你可能是100块，你会觉得说你的恩典够用。所
以我的良人在众神当中，好像在树林里面，这树啊，树林里面呢，就是只有茂盛的叶子，没有果实的地方。在树林里面，好像一棵苹果树，它的特色呢是能够给我生命，给我生命。那我喜欢呢，在它坐在那荫下，尝它果子滋味的甘甜的事情。他带我进入筵席所，以爱为旗，在我以上，求你们给我葡萄饼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畅快我心，因我是爱成病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这里他接着呢，他说第四节，他带我进入筵席所，以爱为旗，在我以上，他带我进入一个很丰盛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以爱为旗，我们就这样子来讲，这是一个道理。这里以爱为旗，这旗呢插在上面，里面呢是很丰盛的筵席。你在这里面享受什么呢？他带我进入筵席所，以爱为旗，在我以上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却出现一个现象。第五节，求你们给我葡萄饼，别给我葡萄干，增补我力；给我苹果，畅快我心，因我失爱成病。因我失爱成病。什么时候你会失爱成病？当那个人在你对面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失爱成病？不会。失爱成病是因为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。问题是你是在这里面呢、啊，你在丰盛的筵席所里面，你在一该围起的帐篷之下，你怎么还有可能会失爱成病？为什么？看起来好像是很奇怪，其实我们天天都是这个现象。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，在什么地方拜金牛犊？不是在旷野。是在西乃山下，至神的荣光还停在山顶上，他们可以看到神的荣光，他们竟在山下呢拜祭金牛犊，所以他们是在最丰盛的恩典当中找到神，找到神。我们今天也没有可能，在最丰盛的恩典里面，我们突然间什么见？神不见了，哎，神在到哪里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说：“求你给我葡萄饼呢，增补我力；给我苹果呢，畅快我心。”第六节啊，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左手右手随便大家去解释了啊。对我来讲呢，是过去的回忆啊，过去的神的恩典呢，神的公义呢，神的信实呢。撑住了我，撑住了我。在我找不到神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啊，你一生当中无论怎么样，你不要离开神就好。你可以离开这个聚会的地方，你可以离开这个人群，但是你不要离开神。只要你不离开神，什么都还有可能。你如果连神都离开了，你都不行。所以他说，在他失爱神病的时候，神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右手将我抱住。这是在谈到他过去的历史。他能够在失爱神病当中还能够坚持下去，是因为对过去的回忆。神以前怎么样的来带领我？第七节，这也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。和田园的母鹿属妇女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亲爱的，等到他自己情愿。第七节，你看到、哦、在这个时候，他是在神病了，神也看见了，神能够很快的救他，但是不要，神不是不爱他，他很爱，他说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。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的亲人，等到他自己情愿的事。
讲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了哈，请你们原谅。我们今天许多的讲习会是规定啊，规定，宗教教育要参加啊，不准要参加，不准要参加，所以大家都去参加了哈。那这种参加的呢，打瞌睡的比例呢会比较高一点。那像这种研讨会，没有任何规定的，大家是情愿来的，有的从高雄跑上来，有的从北京跑上跑过来，都大家冒着这么大的汗来到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在这种程度之下呢，打瞌睡的比例就会少，这自然自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情愿的。当你情愿的时候，它的力量就大。当你不情愿的时候，你怎么做怎么辛苦。当你不情愿的时候，哎，怎么一杯咖啡在这里？谢谢。哎呀，芬芳，怎么这么好？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来吧，你们会觉得很不公平啊。很想喝一口。喝个水好了。所以其实情愿，等到他自己情愿，爱情里面，爱里面如果没有情愿，他就不叫做爱，不是吗？勉强的叫做责任，叫做不得，他不叫做爱。如果今天你爱弟兄姐妹，是因为你必须这么做，要不然就进不了天国了。这个很对不起，你叫做爱。爱是自己情愿，纵使呢我被舍弃了，像保罗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救这一次的地球，我宁愿不要进去，就给他们进去了。像摩西跟神所说的，主啊，求你赦免他，要不然呢，求你将我们彼此涂抹掉。这个情愿的爱情啊，它力量相当的大，相当的大。所以我想说，我们的神呢，他所等待的是什么？情愿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，等到他自己情愿。所以这也养成我在服事上面的态度，我不会去要求别人来聚会，这个我绝对不会去。你不来，我尽责任去探望你三次，你这两次三次你不来，我就会跟你说，请你记住，是你需要耶稣，不是耶稣需要你，再见。你要记好啊，对不对？好像弄得好像是耶稣需要你，你搞错了，是你需要耶稣。你需要耶稣，怎么变成是我连到哪里回来找耶稣？这个多辛苦，对不对？你要爱就爱，你不爱就算了，看人家吃亏。所以再见了啊！碰到这样的就会回来。你说再见，他就回来了。不，怎么是这样？因为当你说那我们绝交，他就会对你说。那所以情愿的爱情，当这个爱情情愿的时候，力量很大。你无论让他去什么地方，他没有任何的怨言，不但没有任何怨言，而且欢喜快乐，很快乐。所以这里我讲了一次，那我们再看第三章啊，第三章第五节，第三章第五节说：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或妇女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亲爱的，等到他自己情愿。到第八章。我们看第八章第四节，耶路撒冷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的亲爱的，等到他自己情愿。我们若去看呢，这四个、这三个阶段，当他重复这一句话的时候，都是圣主呢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抉择，到底跟不跟，到底要不要继续，到底要不要继续。我因失爱成病，我找不到的神。其实神就再显示一下，有人看见就好了。神不要，说不要听动，不要叫醒。等到他自己情愿，纵使他看不见我，他还是爱我，这就可以了。我绝对不会因为说他不爱我了，他找不到了，我就给他一个手表。啊哈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因为我有手表。不需要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二章。第二章到这里呢，当这句话被讲出来的时候，都是一个阶段的结束，一个阶段结束。 接着呢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，第八节，听哪是我两口声音，看哪他串山越野而来，我的两人好像泥一样，好像小鹿，他站在我的墙壁后面，从窗户往里面观看，从窗帘里面往里面窥探。突然之间呢，他说看哪，这是我两口声音。所以对我来讲呢，从这个开始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临。在古圣徒经历那种很艰难的信仰阶段之后，突然之间呢，就闻到，看哪，听哪，这是我两口声音。他已经来到我当中，他穿过月岗啊，串山越野而来。虽然我们有许多的罪，让我们跟神隔绝了，但开不计较，开不计较啊，来到我面前。其实呢，他从始至终都看着我，他从来不会因为说高山阻绝了我们而看不见，没有。所以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的百姓所受的苦我看得见，我百姓哀嚎声音我听见，是吗？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神看不到，神一直看得到，尤其在你受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神呢是跟我们同受苦难的神。第十节，我的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啊，我的美人啊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我们请几念好了，我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四节啊。我的良人对我说，
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因为我比你王，雨水止住过去了，地上百花开放，太阳已过的时候已经来到，但就
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了。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被听见了。我和我说的果子渐渐的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，我的家我们也起来落出去。这个都不用解释你就知道了，就整个生命都复苏起来，神的教会不断的被建立起来啊。那我们要赶快起来。第14节，但是门徒的反应是什么？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界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。神要他们跟他们同去，他们呢却宁愿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他们不是吗？哎呀，我在神的殿中动都没好，我是要出去，而且耶稣再来叫我吧，我已经得救了。说哎呀喂，我们现在的信仰是这样，我为什么要出去？不但不出去，而且呢被批评出去的啊，这些人都在什么情面上啊？没有信心呢、啊，啊，都是靠怎么样？我总觉得说信仰到最后错乱，真的会错乱。你到最后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去说一件事情，因为怎么讲都是对，但是从圣经来看却不是这样。主耶稣的邀请说起来跟我同去，但是门徒的反应却说我们要躲在陡岩的隐秘处，因为你是我的磐石啊，我要在你的隐蔽之下啊，等到你再来。主说你起来吧啊，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的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因为你的面貌秀。主说了啊，请你出来一下吧，不要躲在那里，你出来再让我看一下吧，让我得见你的面貌啊，因为你的面貌秀，让我得见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。你既然已经是一个到处告诉人说我已经忠实于你了，我已经不再是死人了，我已经有没有基督的形象了，你就出来让我看一下，你为什么躲起来呢？你一个这么大的改变的人，为什么要躲在这个陡岩的这个隐秘处？我们人信耶稣都想得平安，所以呢我们对任何波动的地方都是认为说那里没有主，没有神，因为什么祝福，所以那地方有波动，所以我们只走平安道路，凡是在主的路上都是平安的，因为神肯告诉我们，这是我们的看法。但是主的看法不是这样，主的看法是认为说真正的平安是在苦难当中，你如果在苦难里面得不到平安，那你内心是没有神；如果在平坦的路上得到平安，那你不需要神都可以。每一个人不需要神，在平坦的路上都是可以得到平安。那真正得平安的人，是在越大的患难当中，他越感受到同在，这才是真正平安。那你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改变，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有两个应许。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，我将我的喜乐赐给你。他都讲到是我的啊，我的喜乐，我的平安。他将世人的平安跟主的平安分隔出来，将主的喜乐跟世人喜乐分隔出来。你要去得到它。那我们今天不是，我们认为说信主就是得平安，那得平安是凡事都没有事情。只有平顺的地方才有神在，波动的地方都没有神，不是吗？所以很多人看波动不去，那我说那个地方是没有神的地方，其实不是。神就说了，你为什么躲在那里？为什么躲在那个最平安的地方、最安全的地方？你出来让我看一下，看你的声音是如何的柔和。一个信主以后的人，他就会改变声音，他就会改变他的相貌。我们现在讲相貌，相貌我们本来是死人的样子嘛，我说已经滚完是死人的样子，死相，你要常骂我死相，好，就是相，那死人的样子，你是个死人的样子，但是你就复活了，复活了，你为什么不出来给人看？你走出来让大家看到说信耶稣就是像我一样放出光芒，那人看到就会羡慕。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是神父。
我对神父印象蛮好，虽然一天到晚抽那雪茄，他们对他印象很好。还有一个修女，他们都留给我很深的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们整个面貌散发出来的那种温柔，在我身上找不到后，照镜子照好几次，我随身携带镜子嘛，看看我的面貌有没有柔和。越看越可怕。哎呀，我在人家改变面貌的是不行啊。但是呢，在属灵里面的属灵里面，我们代表外表，这是看内心的。好了，属灵里面呢，你受洗之后，你整个面貌都改变了，你是有基督的形象，你就出来到我们的面前，这是最好的见证。见证不是靠嘴巴，靠样子，靠样子。你不要讲到，哎呀，随便。那再来呢，你的言语柔和。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在想，你这一生当中听过最柔和的句话是什么？要考试哦，给你们十秒钟想啊，你这一生当中听过最柔和的句话。
这样说，你小过。
耶稣说：“你属于我。哦”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觉。这个柔和的话语呢，并不是轻声细语，而是带给你一种生命的感动。这句话打在你心里面，你整个人都活起来，生命的力量。耶稣基督在世上，马可福音记载有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医治他，长大麻风。大麻风今天在贵州还是有，在这地方讲可能看到，我到贵州的时候会看见。当大麻风出现的时候，只会散开，因为怕被传染，快传染。虽然这个人呢，如果上公车呢，我大麻风这个会坐的。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艾滋病刚出来的时候啊，我发现有些年轻人很聪明啊，他们上车就喊不要艾滋病，但是闪电他就会坐。这个呢，现在就不行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走到什么地方呢？大家都闪开啊！啊，很有能力嘛！哎，问他怎么闪闪掉啊？没有大麻风啊！没有人愿意接近他，他很痛苦。虽然走得很威风，但是他内心很痛苦，很痛苦。没有给人跟他握手，没有给人家讲话。我在工作当中啊，有几次我的感觉，真的有几次，因为我是在西方工作，西方跟非洲。我们中国东方没有这个习惯，你会看到有些人的要求很奇怪。我曾经碰到一个小孩子，他对我要求是什么？他能不能抱我一下？忘了喝咖啡。这么小小的要求，你会觉得很奇怪。接着呢，你会说不少小孩子是对你的要求。最后才明白，这些人呢好像没有被有保护，好像是没有。有一个呢，我拥抱他，我要上车了。当我要上车的时候呢，他还跑来在空调上吃，他可以再抱一下吗？我再抱他一下。所以我总觉得说人有时候真的很无奈，真的很无奈。他所要求的不多，只不过是一个拥抱，一个握手，一个安慰，一个手搭肩。你不要叫我看到污秽，看到就塞，看到就死。这个实在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伤心。好了，这长大麻风的，听说一出来了，一直不从来说面前跪下来，主啊，求你肉肯，求你医治我，你肉肯，求你医治我。他这句话应该是讲得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痛。
你与我恳求你的圣灵。圣经怎么记载呢？耶稣就伸出手来，对不对？摸他，说我恳，怎么样？所以我就在想，这个长大马蜂的话，他应该要想到耶稣为什么说，耶稣应该会像他一样，好一叫，不要过来，我一直我用讲话就可以了，我用讲的教训，最后解释就会解了，没有。耶稣呢，他伸出手来，那我再回头想，当这个长大马蜂的人，当他看到耶稣手伸过来，会有什么感觉？会有什么反应？如果我是长大马蜂，会有什么反应？你是往后退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去看你的朋友，他刚好在洗车子，手都很脏，你要去跟他握手，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手一直往后面摆的，他不伸出来一点，因为他手很脏，往后面摆。这是不需要考虑人的一个很本能动作。所以当耶稣伸出手的时候，我想他长大了一辈子呢，没有想过说，竟然有人手伸向他。所以虽然是个很小的动作，告诉我们是什么？神就是爱。这样来看，没有什么传承不传承。既然你因为这个事情那么痛苦，你一辈子没有被摸过，那我就摸你。耶稣伸出手来就摸他，说：“我肯。”这么一句话，我肯。我想对这个长大大麻风，他一辈子最柔和的话语就是这句。耶稣说：“我肯。”我们今天很吝啬说这句话，我肯。多少的期待你说的这句话，耶稣肯赦你，耶稣肯救你，我肯帮助你，我愿意。很多人就是想听这么一句很小的话，你不要跟他讲说要洗地啊、受洗啊、这些说方言的，这个他们要听。柔和的话语是你这句话放在他内心当中，他一辈子没有办法忘记，没有办法忘记。他在任何环境都会想起，他曾经说过这句话。所以，我们将来今天我们跟你说的重复，我们骗你，你以前说过什么？我都被你骗了啊！你不是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什么都没有的，像柳胜武说的啊。我想以后我要去跟你说吵一吵，你不是什么什么说说说什么什么，到时候都不是这样。耶利米就有这个心情，耶利米。所以呢，这里神对我的要求啊，说求你容我得见你面貌，不要躲起来。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不要因为外在的这种波浪而将你隐藏。哎呀，我不要出去最好，省得让你出来。让我看一看你的面貌是多么的秀，让我听听你的声音是多么的柔和。那接着呢，第十五节，雅各哈，我感觉雅各的每一个句子都可以成为一篇讲章，而且可以讲很久的讲章。雅各，他不晓得为什么会那么的美，你不晓得说，怎么有可能？讲得这么的漂亮，这么的美，那么感人。第十五节呢，要拿提拿狐狸，因为它破坏我们葡萄园。当教会，当你的心，当你愿意为什么心产生的时候呢，一定有狐狸来破坏，一定有狐狸会来破坏的。所以人常常是在交战，要做不做，要去不去，要不要行动，最后呢？通通是被狐狸咬掉，电话我不如算来算去，他都要算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说要清了成功。第一个，你要将你这种惧怕的心，这种不愿意为神站出来的心呢，将它去除掉哦。不要让你的内心，或是这个教会，或是这个团体呢，被破坏了，因为呢，它正在成功。当你正在兴起的时候，这是撒旦来破坏你最好的时机的，因为就在这个时机他能够破坏。等到你长大起来，他破坏不了，他破坏不了。所以你该始祖教会，始祖教会撒旦什么时候来攻击？是当教会被建立过不了几天，不是吗？到了第七章还是第八章？第八章，
到了第八章使徒教就大遭逼迫，不是吗？这个是撒旦的破坏，他在这个时期若破坏不了他，以后就很难，以后就很难。
那十六节，我的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，我的良人他是爱了我，我也爱了他，他在各样的恩典当中来牧放神群羊。恩典爱跟恩典，神的慈悲怜悯跟他的爱不要从我们的信仰里面被取出去，不但不要忘记神是这样的看着你，你也要这样的看着神，不要让这些许多审判的话语，许多威吓的话语让他带进神的灵里，不会，神是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，牧放群羊。我总觉得一个教会或是一个团体，当他一直走向审判的道路的时候，当他传达的信息不断的是审判的信息的时候，他已经失去了那神最美善的一面。当他失去神最美善的一面，一个没有付出爱的人，他是没有这个做审判，他绝对没有这个做审判。他能够做审判，唯有当他真的是不爱，他不爱。所以一个没有爱的地方，你不要去管他的审判，因为他这个审判是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。当有一个爱的地方，他的审判必定能够让你相当的感动，你会在每个审判里面感觉到说你对神是越来越亲近。那第十七节呢，我的良人啊，求你等到那几条风雨过去的时候回来。这呢，就对我来讲是主呢离开了，因为有良人突然之间不见了，那么亲密突然之间良人不见了，他说主啊，求你再指引回去，就是当黑暗过去的时候呢，求你呢赶紧的回来。这是到了第二章，那第三章开始呢，第三章我们看第三章看到第五节了吗？就是主不见之后，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，却寻不见他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所亲爱的，这个句子相当矛盾。我夜间躺在床上来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一个出现的现象。我们的寻找呢，是躺着寻找，而不是行动的寻找，是不动的，是不离开这个家的。我躺卧在床上寻找我所亲爱的，我总是寻不见，但是寻不见呢？不是，因为根本就没有出去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常常是我们的信仰是已经减缩到不想动，不想动，只想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安全的。那我寻找不到它，我就出去。当我一出去呢，就遇到了许多的艰难。但是呢，我却在那个地方呢遇到我的良人，我将他带到我的家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就说了啊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亲爱的，等到他自己情愿。好了，我们就剩下最后一节，看你情不情愿留下来啊。就休息一下，好，我们期末了。我们最后一节呢，本来是 Q&A 啊，但我想呢，我们先等下。